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康莱昌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基督教基要真理，请你预备好受教的心来领受教导，从而能明白如何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并遵行神的教导。
哥林多后书一章十节，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固然保罗在这里讲的可以包括生活中的，哎呦，我从地震那次921地震我被救了，我本来是埋在那个地底下，后来被救了。基督徒可以讲这句话，基督徒讲这句话的含义跟世人讲的可以完全重叠。我被救的意思是救难队员把我从那个坑道里面救出来，身体的得救。但基督徒讲那个被救的时候，同样一定也有属灵的被救。圣经在讲救的时候，这两种字眼都有。一个救就是我们从上帝永远的愤怒里被救出来，那个得救就是我们一般讲传福音得永生被拯救的。不自灭亡反得永生，神救我们，那个救包括我们的灵魂，那个最重要的被拯救灵魂和身体。但那个拯救也包括我们在生活中，从金融海啸里面，从地震里面，从丈夫的那个外遇里面等等被救出来。就那个救有属灵的含义，也有属世的含义，有现在也有过去也有将来。好，我们又再一次说被拯救。如果我们要从预定从永恒来讲，我们什么时候被拯救？我们在万古之先就被拯救了，神早就预定我们得救了，而那个预定已经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因为那个预定使我们现在使我们将来就一定被拯救，包括物质上面的或灾难上面的。那我们被拯救也可以说有你信耶稣的时候是被拯救的，但问题是我们实在不一定就确知我们什么时候信耶稣的，所以你要抓住你今生什么时候信耶稣，从死化到生这一步呢，我觉得是不太重要的。你确实要知道是耶稣是你的救主就好了。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就是我们将来在末世的大灾难的时候我们会被拯救。好，我刚刚讲这么多哈，我主要在讲末世论里面的个人的末世论，就个人的死亡。有些人可能不必经历这些，就当如果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还活着，他就不必经过这个了。但其他绝大多数人都要经历过这些，其他在耶稣再来之前没有经历过死亡的只有两个，一个是以诺，一个是以利亚，只有这两个人。那其他人都经历了死亡，包括耶稣自己。那我们也感谢主，这些让我们经历死亡的是非常美好的事情，是可怕的，我们不能否认那个可怕。耶稣在十字架上是非常疼痛的，但也是无比的荣耀和美好。这个吊诡很稀奇啊。一般你在神学课本讲末世论的时候，我们刚刚讲的个人的死亡的部分就轻描淡写带过去了，但是我还是花了差不多一堂的时间要提，因为这是我们个人的事情。我再一次勉励各位好好认识耶稣，认识在十字架上给我们的救恩。而且即使如此，我们在面临死亡的时候还是会有痛苦，还是会有害怕。这个面临，我各位你应该知道我讲的是非常活的字眼了，就非常有弹性的字眼，不是我们死前的那一刹那，有的时候根本你不知道那一刹那，那个突然炸弹原子弹来你怎么知道死掉了。而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很可怕的是就那种死的那种经历，可怕的是我们常常经历到。我刚刚讲亚伯拉罕，这是路德特别喜欢提的，他在带他的儿子以撒去被杀的那段路上他都在死啊。各位，你在照顾你的亲人经历死亡的时候，不管是你的父母或你的小孩或你亲爱的人，他的死跟你有很密切的关系啊。 就我们都经历到那种可怕哈。好，不过现在我们这个个人的死亡的部分我们就停到这里了，我们下面要讲到一般神学书上讲到的末世论，就是比较强调的末世论，也是我们今天比较强调的末世论，就是指着这个世界末日的那个末世论哈。那也是我要觉得很多人没有正确理解的时候那个末世论哈。末世哈，或者末日是什么意思？我们也用最简单话来了解。各位，当你说末世或末日，那个是什么意思？通常我们的观念就是很可怕的事情，而那可怕到一个地步，那是世界末日，就大灾难嘛。一般的理解都是这样。末世或者末日就是大灾难，要把这个世界都结束的那个日子，是很恐怖的日子。所以末日或者末世呢，通常我们把它理解成上帝要消灭这个世界，要施行大灾难，然后这个世界要结束的这个末世。然后呢，在华人基督徒里面还有很多美国的基督徒，福音派基督徒，不用大脑也没有大脑可用的基督徒呢，就是一天到晚在用他仅存的小脑和脊髓呢，在猜那天是什么时候，然后再编一大堆电影和故事把你吓得半死哈，好像很有圣经的根据。但是我们要稍微往前面想一点，末日，末后的日子，世界末日，大灾难，一切都要结束了。我们必须从圣经上来了解这个观念，各位，这个就很重要了。末后的日子，末日，在圣经上是从旧约开始的，那个日子，我从这一点来切入，就是耶和华的日子。以色列相信一件事情，耶和华在某一个时候，某一个日子，这个日子不一定24小时，也许是某一年，某一月，某一日，甚至某一分，某一秒，或者某一个世纪，某一个时代，耶和华要做事情。耶和华的日子这个有很多的，我不知道我们中文里面有多少这种日子哈。有没有夜？有没有某某之夜？哎，各位，这太多了。巨星之夜，好莱坞颁奖之夜，彼得奥图演过一个电影《The Night of General》，将军之夜。那天晚上有个将军做了一件事情，某个夜，某个日。今天是陈水扁的日子，他当选的那一日，或者他被宣判的那一日，或马英九的那一个日子，或蔡英文的那个日子，或你的日子，他通常我们只能我生日那天是我的日子嘛？那哪一天是耶和华日子？好，我们看一下圣经了。以赛亚书第二章，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节，末后的日子啊，这里好像还没有看到耶和华的日子哈，这是末后的日子，当后来的时候。好，我们继续讲下去的时候，我也要再提一下，我刚讲的那些都很简单，我也用电影用故事来形容，用生活中来形容，但是也有点难。在我们中国哈，现在可能多少受西方的影响，从清末开始嘛，受西方，也就是受西基督教影响，开始有点比较正确的时间观念了。可我们中国以前没有这种正确时间观念，我们中国以前的观念，甚至我觉得不太有今天、明天、后天的观念，不太有昨天、以前的观念。为什么？我们中国还有恐怕印度，恐怕非基督教所有的文明 我敢大概这样说哈，时间的观念都是循环的，都是圆圈的。60年一甲子，过60年又重新来，过60年又重新来。时间不是往前面进，就在那绕绕绕绕绕又绕回来了。印度人也是这个观念。这个你在讲科学史上的时候，有人说科学不能进步，在东方不能够进步，到最后限制就在这里，一切都在那里循环。各位，基督教不是这个观念，基督教的观念是线性的，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而且绝不循环。所以没有轮回那种事，没有转世投胎那种事，没有他又回来这种事。今天你基督徒如果还有一些这种观念的话，那都是异教的那个残渣在你的里面，虽然那个很毒很可怕哈。圣经上面其实在旧约从创世纪就开始有这种末世的观点，就是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过去怎么样，然后有一天会结束，然后开始一个新的。那在一直有这个观念，可是在以赛亚书这个观念我不知道是不是就特别强盛特别强烈，恐怕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有。所以很多人喜欢解释圣经都用末世论来解释，也是对的啊。就是以色列人作恶多端，然后就被上帝处罚，上帝处罚他们的方式就是让很多的外邦人来欺负他们，可能他们一直都有这种情形。那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是这种情形，那么在以赛亚写他书信的时候也是这种情形，就他们被欺负被欺负被欺负。各位，你一直被欺负你会有什么反应？你一直是一个寡国小民被人家欺负，你会有个什么反应？你会有一个反应，如果还没有把你的士气通通打死的话，将来有一天，末世论出来了，有一天那个日子，将来有一天我就要报仇。那个将来可能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我今天在教会里在教会里或在任何一个地方被你欺负，或在学校里被你霸凌，我们那时候没有霸凌就是欺负这个字，现在都西化来霸凌了，就是欺负嘛，被你欺负我怎么办？我有一天找另外一群帮派比你还大来打你，就这样。如果有机会的话，将来有一天可能就是明天，我明天找我哥哥来，可将来有一天可能就下一个钟头我去找训导主任，就是现在我很惨，但是将来，注意我再一次说，将来可能是下一个钟头，可能是下一分钟，我去告老师。以色列人说我去告上帝，然后上帝说哦，你被欺负，好，有一天，那一天就是末后的日子。因为上帝一直不算账，一直把以色列人被欺负就等等等。为什么等？我们应该已经知道了，等就是让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都学习悔改，让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都学习持守良善，所以不马上报应，但有一天他会报应。末后的日子，有一天上帝要，那么在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节也讲的那个末后的日子，其实还不太是末后的日子，或者是稍稍过了末后的日子。就当那末后的日子完了以后，会有一个结果，那个结果就是天下太平，万国万民的人都会到耶和华的殿里去敬拜，所有人都会去敬拜了。到有一天万国万民大家都相爱，没有阶级，没有斗争，没有剥削，没有伤害，没有种族之间灾难，没有种族之间纠纷，没有性别之间纠纷，没有阶级中间的纠纷，所有人都相爱，所有人都去敬拜上帝，所有人都去听耶和华的话，那是二章二节以后都有。然后事实上这段话就是联合国和共产党的很喜欢用的那段话，第四节，刀要打成犁头，枪要打成镰刀，所有的武器要变成镰刀斧头，这是共产党的标志。那镰刀斧头不是杀人的东西，是耕种的东西，是让我们生活更幸福的东西。 没有战争了，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争，没有了，这就是将来的新天新地。这个是末日以后的结果，但是有的时候也就讲末日。那为什么讲末日以后的结果呢？因为那一天来到之前会有另外一天，这两天可以连在一起的，新天新地和那个日子之前的那一天可以连在一起。那天是什么？十二节，必有万军之耶和华降伐的一个日子。降伐两个字打点，原文没有，也就是有一个耶和华的日子，那个日子是要刑罚的，要刑罚一切骄傲的人。所以你在以赛亚书第二章，你已经看到两个日子结合在一个日子了，就是末后会有大大的平安和祝福。但是如果有大大平安和祝福，是因为先有个大大的灾难和审判，把所有的坏蛋都消灭掉了。或者说你也不一定要讲坏蛋都消灭掉，你可以说因为那个刑罚和管教把所有的坏蛋都变成好人了。好，这个就涉及到每个基督徒对上帝的工作的乐观和悲观了。我想我们只要是基督徒都应该是乐观的，但这个乐观的解释就不知道了。就是说你把这一段日子，耶和华降罚的日子，还有耶和华施恩怜悯的日子，把它可以想成说，哦，就在我们就照电影来讲好了，那个电影是乱七八糟的电影，不，大家都看乱七八糟的东西嘛，所以我就用乱七八糟的话来进入你们乱七八糟的脑袋。2012年是吧，有个乱七八糟的电影是2012，是一个就是那个会有大灾难，我们就姑且说2012年就是耶和华降罚的日子。那个降罚日子完了以后，坏蛋都被消灭了，然后就是天下太平了，大家相爱了，这是乱七八糟的。但是也可以有一个比较好一点的乱七八糟，就是2012年，今年是2011，是那只有一年了，好有，从2011年就开始是耶和华的日子。你看日本开始有点地震咯，啊，那是小咖了，但是会越来越大。那这就是在这段日子该干什么呢？那个插进的教会和插进的这些电影，就是学习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怎么样，我们跑到山上去盖一个地方来保护我们，这样就不会有海啸啊，远离核能电厂啊。我猜我们台湾人那种怕死不得了，一定已经早就找到这些地方去了。可是正确的做法，各位注意哈，正确的做法是就开始好好传福音，过一个基督徒生活，也不必搬家，也不必做任何事。就是如果我们要讲末后的日子，你不必算是2011是末后的日子，还是2012的6月几号，不必，你根本都不必算这些日子。就是每一天，每一天都是上帝在那里警告的日子，每一天都是上帝施恩的日子。不过终于会有一天，那个警告会变成真的。不过终于有一天，那个施恩变成真的。其实这一路上都是真的。好，我们回到以色列。以色列那个时候他们一直被欺负，很多人欺负他们，以色列也自己知道不好，所以就有一个想法，说将来有一天上帝会把所有的坏蛋，不认识上帝的坏蛋都消灭，然后天下就会大太平。那个日子叫耶和华的日子， The day of Yahweh， The day of Yahweh， The day of 耶和华。那个日子呢，也是 the last day， the end day 或 end time， 末后的日子。第10章20节，这中间已经有很多了，不过我们就简单看一下10章20节。到那日，耶和华的日子到了，末后的日子到了，大家都会依靠 雅各也就会依靠上帝，不会依靠假神了。11章第10节，到那日，那日呢？哦，大家都来寻求上帝。第十节，11章第11节，当那日会怎样怎样怎样？12章的第1节，到那日，各位，所以你看到这里，你头脑如果轻松一点、灵活一点，你应该已经想到那日不是哪一天嘛？不是2012的6月20号，那日是天天啊！那日主在拯救你，天天主都在拯救你。那日12章第1节，你必说耶和华，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这岂不是我们天天对上帝讲的话吗？到那日，外邦人必寻求他。哪一天外邦人不再寻求他？哪一天教会不再替人家在传扬福音呢？22章12节，当那日主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嚎，头上光秃，身披麻布，谁知人道欢喜快乐？各位，哪一天神不再呼喊人叫人悔改？哪一天神说，哦，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没有，神天天都在呼唤人悔改。而我们也可以说，从亚当夏娃堕落日子一直到今天，神都在呼唤人悔改，神都在施恩怜悯。而从亚当夏娃堕落一直到今天，人也大多数轻忽这个呼唤。好，所以各位，我刚刚讲的已经可以，或者末世论已经可以做一个总结了，当然我们会继续把它讲得更清楚。就是末世，就是神在末后，在历史要结束，在最后的日子要做的奇妙的大事。这个大事可以是审判，也可以是拯救。对信主的人来讲就是拯救，对不信主的人来讲就是审判。那个审判是要消灭所有得罪上帝的人，那拯救是要拯救一切相信上帝的人。末世就是神做大事的日子。那么如果我们再想一想，我们就发现，那么神哪一天不再做大事呢？神哪一天不再拯救呢？神哪一天不再审判呢？所以末世可以说是亚当夏娃堕落以后人类的每一天所度的日子，因为每一天都是审判的日子。吃的日子你就要死，所以亚当夏娃吃的时候末日就来了。但神当然又让那个日子延长了很久，天天都还在施行恩典和拯救，天天都在拯救，天天都在劝人悔改，天天都在施恩怜悯，天天都在祝福，天天都在警告。末日，天天都是末日。末日就是要人知道神在做大事，你要归向他。神在施恩，神也在警告，你要归向他，你要享受他。不过呢，耶稣的第一次来是一个高峰，耶稣的第二次来是另外一个高峰，在这两个高峰的中间，天天都是末后的日子，天天都是末世。哥林多前书10章第11节，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后有何收获呢？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请在我们网站首页来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开始享受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